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我其实就尊称前辈为气象王子
啊。怎么说？
有时候我们有几个案，其实他已经练就了一个综合分析报道，就是那个气象的，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很吃天气。
是，
那你也知道 iPhone 的内建的那个超不准，
对，超不准，
超级不准的。那所以必须要综合各方讯息来决定我们即将要拍那几天大概会是什么状况。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不太会看天气的时候，我会一直问前辈，那天你觉得那天会是怎么样？对，其实都蛮准的。其实他也已经，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额外的
必备技能。我觉得算必备技能，
额外技能。
开始拍之后，其实为了这个事情，我就自己去读了气象学了。
对，
认真，
就是看了那个气象到底要怎么看，然后看那些高低压图、云图，然后那个水汽什么风向等等的那些。
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在年末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开始来回顾一看看今年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非常的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中，而他们的工作呢，就是为我们的建筑师的作品呢留下美好的记录，就是在把他们的影像留在他们最美好刚完工的那一刻。那就让我们非常隆重的欢迎两位语坛人朱逸文先生还有赵宇辰先生。 Hello
大家好。
好，那然后节目中我会用小朱跟宇辰哥来称呼两位。
好
不然他就感觉很生硬这样子。好的，那我跟两位会认识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都在同一个群组里面，就叫做建筑圈外人的群组嘛，就是我们会在那个里面讨论很多，对，有的没有的事情。
对，很多可能不为人知的八卦之类的。
对，因为我们其实都算是，应该是说我们都在从事一些就不是真正建筑设计的工作，但是就是比如说像是两位是做建筑摄影，那还有一些是在做一些建筑的新闻的内容采访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新闻类相关的工作。那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就变成说我们是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来聊建筑这个主题。那今天也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两位来到我们节目中，因为其实我觉得建筑设计师或建筑师可能会对于就是如何把一个建筑的影像给留存下来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的清楚，那他们可能会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但其实如果就是跟两位相处这么久时间，聊天那么久时间，其实也可以知道说其实要帮一个建筑作品留下一个美好的时刻并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可能就像两位去的那个作品的次数可能都比建筑师本人去的还要多。
没那么夸张、啊、
也不一定。
对啊对啊，没那么夸张，
或者说待的时间还要更长，因为可能说你们为了要捕捉到那完美的一刻，可能就一整天都耗在那边了，那个相机架在那边，然后就等那一刻这样子。对，
有可能超过一天哦。
对，有可能很多天，然后可能因为毕竟还要瞧不一样的角度嘛，然后会出动非常多不一样的设备，然后去把这个影像给留存下来。对，那在节目一开始当然还是要再介绍一下两位，那因为大家可能对两位不是那么熟悉，那就可能请两位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咯。那从小猪开始。
大家好，我是圆间影像工作室的朱逸文。对，那大概就这样。
好，宇辰哥，
这么简单。
等一下再讲复杂一点。
大家好，我是那个风云影像的摄影师，然后我叫赵宇辰。
两位其实之前都有在建筑业界工作过，就是小猪的话是在室内设计师事务所工作，那宇辰哥的话其实是在建筑师事务所工作。
对，没错，
工作大概都是什么5年到10年左右嘛，然后开始就出来做了影像的工作。
其实是5年啦，没有到10年那么久啊。对啊，
我比较久啦。
小猪比较久，
我可能10几年。
十几年。
对。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转捩点呢？什么样的 gap 让你突然间就是想说啊，那我想要离开建筑设计的这一个行业，然后开始做摄影的部分。
其实我是民传建筑毕业，可是我事务所只有 待一两年，那后面去上海工作，到台北回来工作，都是做室内设计，所以其实我对建筑设计这个行业没有这么深入，因为我后半段的设计的生涯也都是在室内设计，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累，就是做到一个看展就会觉得啊心很累，那个累已经对累到已经无法弥补到你给你再多钱，你也不太想碰这个事情了，对对对，嗯嗯、所以刚好有机缘在2017年自己也投了一些世界性的摄影比赛，小小尝试了一下，然后就给自己一个自信，这样就在2019年转换跑道，对，大概是这样。
嗯，那宇泉哥呢？
我那个时候啊，说实话，其实就是累了。
其实两位的原因好像差不多，
对啊，就是疲乏，你知道，就是因为其实建筑的工作环境是非常的，那个叫什么讲啊？就是它的所有张力都是非常大的，然后也工时很长的，然后以及说整个环境，当然没有像其他业可能比较轻松一点这样子。那可能就是刚好时间点到了，然后工作到一个点，然后有感觉到疲乏，那所以我才决定说，哎，那就是做些不一样的事情。那时候我其实是想要离开建筑
哦，
但是不知道该说信还是不信，我现在又跟建筑扯上一层。
你要离开建筑是要去卖鸡排吗？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就是我完全都不想碰建筑的东西。
哦，
对，我就是想要走别的路。对，
那为什么是摄影呢？是因为本身自己就在接触吗？还是说是因为就是一个因缘巧合，然后就拿起相机就开始拍？
对，本身就有在接触了，大学的时候就有在拍了一些东西。不过那个时候是以可能比较活动或者是人像类的比较多，
是
那比较没有像现在那么专业的在拍建筑，对啊，
嗯，那我也差不多啊，我更不专业啊，我是自己很喜欢到处去看，也即使我是在做室内设计，可是我到处就在上海工作或在台北工作，尤其是上海那段时间，我很喜欢自己拿着手机去看某一个地方的建筑，这样
是，
尤其上海很多很有名的。
大师级
建筑师，
对对对，世界各地建筑师的汇集在那边，
对对对，尤其是上海北京啊这样，那所以那时候是用手机去累积一些对影像的经验，没有那么专业啊，都是自己摸出来的这样，
嗯哼嗯哼，
对，大概是这样。
那大家可能会对于就是建筑摄影师或者是摄影师这样的工作其实会比较可能陌生一点，大家可能比较直觉性想到的时候就是帮忙拍照的一个工作性质这样子，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听众们稍微介绍一下担任摄影师的工作或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前辈，什么前辈？前辈你先好啊。
建筑摄影的工作内容吗？
嗯，对啊，
其实当然就像一般的认识来讲，我们是主要是替建筑完工做一个影像的记录，在他还没有被使用者摧残之前，
对，这很重要。
所以然后我们要尽可能就是留下他最好的样子。那建筑摄影的工作呢，其实进来拍之后才发现说他并不是只是拍就是完工而已，他其实还有可能前面的一些过程，然后以及说他的一些观念或者他是之后使用的状况了，当然使用状况会比较少一点。那除了建筑摄影之外，其实建筑摄影还包含了很多种的类项，包含说它的灯光的部分，它室内的部分，可能它景观的部分，以及说它一些公共艺术的装置的等等的，对，都是跟建筑摄影有关的。
那通常委托你的会是建筑师吗？还是说会是公家单位委托？
对，大部分是建筑师比较多，那偶尔也会有公家单位来委托，不过那个比例比较少。
是，
对，
所以就是变成建筑师会在大概哪个时间点就开始跟你接洽这个摄影的工作，还是说每个案子其实不太一样？
每个案子不太一样，因为有的建筑师他会特别想要记录施工过程，
是，
有的建筑师他会只想要记录完工的部分。
嗯，所以这施工过程会有点像是说，可能像一些公家单位的网站上，他们都会 po 一些，就是可能从平地开始，然后就是记录到他完工的那一刻这样子，这么久的时间吗？还是说会比较像是某个时间点去做某一些比较特定性的拍摄？
某个时间点做某个特定性的拍摄这样，对。
通常施工的时候，他们建筑师会比较想要记录是什么样的摄影作品呢？
在外皮还没有包上去的时候，或者是说
纯粹很单纯的结构的状况下，
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说它现况都还到某个阶段，那它可能同时出现了三个刚好可能钢筋主力，或者是说刚好正要灌浆了，或者是刚好已经灌完浆，这三个同时都在这个形态，那这个形态这样的状态的话，在完工你就不会拍得到了，所以就是说像这样的状况的话，就是它会挑这个特定的时间点来做拍摄。
嗯，所以就是变成说是一个很建筑很纯粹是一个建筑体的时候，是一切的那些美妆啊都还没有上去的那一刻，
对，
最原始的状态。
然后有时候会包含一些现场的一些工地的氛围，例如说工人或是师傅他们正在组装或是在做一些焊接的等等的那些劳动的景象，然后把它跟建筑合为，因为这些东西完工之后都看不到了。嗯，对啊，
是算就算是一个作品在一个过产出的过程中非常非常珍贵的一刻。
对，嗯，
那小朱，你就是在自己的这些摄影作品之中，有没有碰过哪一些比较特别的案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特别的案子，嗯，欸，特别好还是特别坏
都可以啊。
那其实对我来讲，每个案子都蛮特别的。就 我跟宇辰蛮像，就是我们两个拍的建筑案子类别建筑真的占比较大。嗯，因为建筑我所谓的特别就是指每个作品都在它那个基地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嘛，所以对我来讲每个案子都很特别。欸，啊，好坏其实没有好坏，就是喜欢或不喜欢而已。嗯，对，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我顺便想补充，就是可能给听众一个，就是刚才讲那个施工，其实拍那个施工记录很简单，其实就是在我们做设计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个皮骨肉，
对，
简单来讲就是这个，那建筑师就想要看到这三层的真实状态，就会找摄影师来帮忙记录一下。嗯，甚至有一些特殊工法。哦，对，像我最近台中有一个案子，就是他会在某一些节点会出现一些特殊工法，
是
或是某一种特殊的柱子啊，特别长的啊，他想要基桩啊，想要打下去，他想要看到那完整的画面，他就会找摄影师来帮忙拍。对，主要是这个啦。那基本上我觉得特别的建筑案对我来讲，可能是量体尺度越大的越特别。嗯，特别应该讲特别难拍。
了解。
对，就像宇辰刚才讲的，可能我们要待的时间不是只有拍的时间，可能在其实讲就讲做功课啦，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敞开了解环境跟建筑跟人，因为它周围一定会有这些东西，这些元素存在，那这些东西都是成为你画面的一个决定性的成败关键。对，所以对我来讲是都很特别。那印象比较深刻可能就是我想一下，可能拍东门城吧，东门城那个是蛮印象深刻的吧。
东门城是指
新竹
的
那个，
就是
对对对对对，
东门之星嘛。
对对对，就是邱老师那个案子。对
对对
对，那个对我来讲蛮特别的经验，就是站在一个市中心啊，车水马龙的，对，然后没有办法去避开你想避的，对，你只能挑时段，是要很早就是要很晚，对，然后你也无法控制里面的人，欸，可不可以过来一点，可不可以过去一点，不可能，对，你也不可能赶他，对，那这些东西都是无时无刻在你的画面里会出现，所以你只能用你的直觉或者是用你的经验去判断他们要出现在哪个地方，
是，
对之类的。那对，反正最后呈现效果我觉得还可以啦，对对对啊，我不会觉得 我拍的多好，可是是我觉得是原本的设计者本来就有做到那个样子，
是，
然后是我尽量把它呈现的跟他想的差不多，这样就好了。嗯，对，
了解。那其实一个摄影师的工作，他们毕竟就是要把那个整个建筑物在这个大环境之中的这个 ambience， 就是那个氛围给拍出来嘛。那这个氛围其实就像是刚刚小朱又分享的，它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基地分析工作，其实就跟我们在做建筑设计很像。
对，
就是你必须要先去了解那个环境。
对，
那它可能是比如说像是最近刚完工的那个海螺馆嘛，那它是身处在一个海港的环境，它是有海有草坪，它的天气变化可能比城市中又更剧烈，或者是说像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东门之星，就是那个邱文杰老师他 新完工的作品，那它身处在的是一个被环绕的圆环，然后就车水马龙，然后旁边就是电线杆啊，那些临房啊，招牌啊，什么东西就很多，那要怎么样去把一个建筑的作品给显现出来，在这样子的环境中其实就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那就包含了非常多像刚刚提到的人车等环境，然后那个光线啊等等的，那比如说如果天空是一个蔚蓝的天空，或者是天空它现在就是乌云密布，那个刚好排到要去排的那一天，就刚好给你个大阴天，
就延期啊，
或是一个下雨
最近的痛，
进入延期地狱这样。
对，那其实就像是台，就像北台湾的话，就可能冬季就是这样常下雨。所以对于一个摄影师工作，不像是在一个摄影棚里面的人，像摄影就是反正无时无刻都是好天气，随时都可以开拍。建筑摄影毕竟你就是一个户外工作，必须说就是因为你就是风吹日晒雨淋，就是你要跟着那些。就是建筑物在所在的地方，然后去等到它那一刻最美的那一刻，把它拍下记录下来，这样子
差不多。
那我想就是雨辰哥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如何让自己培养成是一个建筑的摄影师，在这一路上有做了哪一些功课呢？
好，那个在我成为正式职业的建筑摄影师之前的话，我之前的话都是在自己摸索的，其实我是自己摸索出来的。那由于现在那个科技跟网络非常的发达，所以在网络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可以去学习。那不管是影音网站或者是一些国外的摄影论坛等等的，都会有这些相关的资料。所以你如果要开始怎么样去成为职业的建筑摄影师的话，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做的。那如果说真的实地要去拍的话呢，因为建筑它需要一些比较特殊的器材，那些器材是蛮昂贵的，在一开始的时候的初期就是透过租器材这件事情然后去试。那当然如果现在科技很发达，那 Photoshop 也非常的强，所以这件事情也慢慢的思维，就是说你其实只要能够有好的，也不是说好的设备啊，其实手机 iPhone 就可以拍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一些修图的辅助，其实你就可以达到一些建筑摄影的一些入门的这样子。
是，那小猪的养成的路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经历？就是因为毕竟要从零开始嘛，然后就得了，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是得了一个摄影大奖之后，就是
小奖
起心动念就是想要踏入这个部分。
对，没有，因为我对就是刚才雨辰讲的，其实。设备我真的很不讲究，其实雨辰是我某方面的启蒙老师。对，就是我知道像刚才讲的建筑专业摄影需要可能要移轴这件事情，刚刚他提到那个设备的事情，就是比如说移轴镜头，对，那他那时候是其实是有跟我提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再去采购。那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我在这个早之前其实是用手机一直在记录那些东西，那借由手机的一些很简单的功能去想我画面要怎么构成，
是，
然后才从手机里面找到我不足的地方。对，那不足什么我再去买什么。对，可是我其实加从业的这个时间，包括我拍照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你有没有办法很细心去观察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事情，这是我们摄影师的一个最重要的技能。可以讲技能吗？应该可以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设备
立足点吧，观点，
对，就是这个东西比什么都重要。
对啊，
对，真的，因为你就算拿了好器材好镜头，是你拍起来跟别人差不多，人家看不出来，就是没有用，
没有用。
对，反而我真的觉得，其实就是好画面，其实是用手机，即使是手机这样的器材也可以拍得出来。只是看你的看你的观点跟想法。
是，
对，
因为毕竟现在的 iPhone 啊，或者是各厂牌出的手机，他们都可以号称什么昆美相机的，什么后镜头嘛，对不对？然后就跟你说几 K， 然后多少话术这样子，很厉害，很厉害。就是手机本身都有内建，就是自动修图这样子，把你修的就照片拍起来就是美美的，自动的就 HDR 之类的。
對，
所以便是说如果你拍起来的照片其实就跟 IG 上同一个景点大家拍的角度啊或者是画面都差不多的话，那其实你就是一个一般的摄影作品而已。 那要如何去挖掘出一个建筑作品它比较独特的那一面，那能不能请就是两位跟我们分享看看说会去如何去找到这个比较特别的。
真的谢谢前辈因为他真的是我前辈啊，即使其实我年纪比较大，如何去找到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刚才雨辰有讲到现在网络很发达，那其实就是因为网络发达，所以你可以在全世界各个，我的做法是这样，就是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所谓的摄影网站可以看到，尤其是像比赛的网站，那你可以看到就从最入门的得奖作品好了，就可以先看到一些很独特的视角跟构图方法。那我觉得那个是基于一个人的基本美感，就是你看到之后你要怎么样可以把它消化成自己的。对，那其实这跟我们做建筑设计真的很像，就是我们在其实我们三个都是建筑系毕业的嘛，其实建筑系大一的时候一开始一定玩过一个叫基本设计的东西嘛。
是。
对，那基本设计其实就是把你的物件结构抽象化，不管怎么样齁，那这样子，然后其实影像也是，就是你如果把你画面里面的东西重新再结构啊，我简单来讲可能就是几何化。
嗯哼，
对，你其实你就把它分析成线条，越简单越好，然后你要怎么样让那个比例好看。对，那这是每个人的美感的累积，就你看越多你就大概知道，你就很直觉的就知道说，我什么东西要出现在这个画面里面，它会呈现怎么样的比例。
是。
对，然后不用，不敢讲说一开始一定会百发百中，对，可是时间一久了，其实这东西其实是一个不断累积性的，你会变成是一个很
直觉性的反应，
对，会反射出来，你就是要这样拍。
是。
对，那这样也会让你的挑，就是你对画面的一个敏锐度会提高蛮多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多看，
嗯，
然后第二个是实践。实践就是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拿东西去拍，哦，不管你用什么，
是，
不是用电文拍啊，就是用相机去拍，
是是是，
手机啊，然后你有的手上的设备不用贵的，贵的反而也不会用，用坏的你也会很心疼，
是，
哦，就是用手机或是用一些很简单的设备。我一直提倡跟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有在聊这些事情，我建议就是你看到了之后，消化完之后，你要去拍，拍出来是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要去检讨跟去想，对，然后其实我们最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你没有想过，结果你画面就已经拍了，你已经按快门了，
是，
然后你会发现你拍十张可能只有一张可以用，
对，
对，那不如不要拍。
还要占手机，
还要
才
要删掉，
慢慢删，慢慢删。
对，那我建议是你在眼睛观察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把自己眼睛模拟成相机的画面，然后你就会去想一些构图啊，你决定大概要拍到什么样的画面。
嗯，
那用相机去拍就可以拍出你大概六到八成的画面，之后剩下就是开始就是比如说后置风格，那是你的独特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了，对，啊，我建议是这样，就是多看多落实，
嗯，
对，然后另外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是看完之后每一年我自己啦，每一年会回去看自己以前拍的有没有不一样啊，不要说拍的好或不好，就是看有没有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很蛮重要，就是你会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你碰到的人事物，或是你这一年碰到的一些作品都会给你不同的感官刺激，
是，
对，然后除了你在赞叹那个作品的厉害伟大之外，那你也会有多的想法会呈现在你的作品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
是，
来前辈，
刚刚是问什么？因为我太专心听你讲的东西
了。
因为就是说，就是如何去培养出就是摄影师独到的那个视角，
独到的视角。
对，
嗯，
因为像可能大家比较熟知，比如说就是什么黄金比例啦，或者说就是大家可能拍照的时候会把那个九宫格打开，然后就是什么那个地平线就是要对到什么下面的那个三分之一的地方，或者什么天际线要对哪里之类的。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线要对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角度就是最好看这样子，然后变成说大家拍起来就都一模一样。但是因为毕竟要身为一个建筑摄影师，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角度或者是一个观点去拍出好的作品，那自己是如何去培养这个部分，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技能是必备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摄影啊，除了当然看自己同性质的朋友的东西之外，或者是同样摄影师的作品之外，其实蛮大一部分它还是从你自身的经验去出发，就跟做建筑设计一样，它会跟可能跟你的旅行有关系，可能跟你看过的书有关系，可能跟你看过的其他的可能电影作品有关系。那举例来讲好了，就是像我之前有拍过一个淡水的一个马街教会，那它其实是一个灯光的一个设计。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其实是一直借由我去欧洲的旅行的经验，试图去捕捉它一个像在一个像淡水老街它的镜头的一个端点，这些是一个事情，它如何成为一个区域的一个中心，那它如何去变成真的是一个点亮区域的光点。那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我去从我以前的建筑的操作的设计或者是建筑的经验而来的，它是透过我旅行，然后也透过我去看了一些文章而来的这些。所以你成为建筑摄影师，你并不一定说要一直去看跟建筑摄影有关的东西，其实你可以去广泛的汲取其他领域的东西，然后去消化它们，让它变成是你内化的一些创作能量，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你出来的观点就会跟别人不同。对，所以我不觉得说你拍建筑摄影一定是就是只能看建筑摄影的东西这样子。
其实变成说跟一个建筑设计师养成的经历其实蛮像的，
其实是一样的，
很多的工作的操作其实是很基于是个人的一种就是经验嘛，
对，
不管是旅行也好或者是你看过的一些作品也好，它其实多样化的去吸收了之后，就对于你未来的思考都会有很大很大的注意。那另外的话就是像小树哥会有分享到的，就是说要去多看跟多实践，就是如果你都只是在脑中空想的话，你就是觉得说啊，这样拍起来一定很漂亮的话，那没有被实际被操作过被拍下来的话，那其实就不一定有办法去拍出你理想中那样子一个美好的画面。
哦，其实真的跟建筑很像，
跟一直都是啊。
应该讲说你要怎么样把自己定位成建筑师还是摄影师还是摄影工具人。
嗯，是，
懂我意思吗？就是跟建筑师事务所里面的人一样，就是一定会有创作的人跟帮你执行的那个人。
对，
那如果你只是一昧的重复执行一样的东西，那其实你不会跟别人不一样。我让我想起来，就像可能Bauhaus的教育一样，那可能建筑师的教育对来讲应该是要理想化是全知全能，
是，
对，那什么都要涉猎。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把摄影师这个工作当成创作在想的话，对，那真的就是很需要你的个人经验累积，不管是跨领域的艺术啊，书籍文学啊，哲学啊什么的。
对，
我觉得这东西是变成你真的是日后的养分。你要怎么样把你看把一个很文学的东西拍成一个画面，
是
以前古人是可以用画的，那么留白，然后他要哇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不行，可是那是想象出来的，有可能真实成分也有，只是摄影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创作这个东西。对，那我真的觉得共通啊，只要是创作工作的话都是共通的，所以我觉得是在定位的部分。你如果只是一面的就是我今天拍出这个照片，不好意思啊，你用什么相机拍的，参数可以给我一下吗？就是你如果你这样想就觉得可以拍出跟他一样的照片，黑是没可能的。对，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不能拿来比较的事情。对，
因为毕竟现在手机就是那么多修图软体，然后就是很多滤镜可以套一套套一套。
对对对对，每个人都是网美的。
对啊，每个人就是都可以拍出一流的照片。那其实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两位对于修图的观点是什么？因为就是其实这好像是摄影界一个很长的论战嘛，就是有些人就会提倡说就不应该修图，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说修图是必要之恶这样子。
嗯，我最近刚好在跟那个就是跟一个建筑师在讨论这个事情。
是，
然后我觉得啊，对于可能现在商业摄影的批判的话，就是不要修图吧。对啊，就是当然有些建筑师他会想要能够拿到美好的照片，这、就是他的期待，但是有些建筑师他们会拿到一个最真实的照片。那当然他们的出发点不同， 有些建筑师他们会期望说，我要拿到最真实的照片，看到我之前所做的缺点，让它变成我可以改进我下次做建筑设计的，就是留意这件事情啦。
嗯，是，
对啊。那所以说对他来讲，建筑影像这件事情不是只是美美的展现给大家看而已，对他来讲他也是变成是他自己内部在检讨他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做得更好，
是，
然后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改进的一种方式。那有一些建筑师当然是可能为了要参加比赛或什么，
世界大奖，
对对对对对，
建筑比赛之类的，
对对对，那当然是要呈现一个最美好的样子，然后最理想的状态，然后所以会经过修图。
嗯哼，
那至于修图，我自己个人的观感是这样子啊，你不要做的太过分的话，范围内的修图是可以接受的。那如果说做的太夸张了，例如说可能整个地坪的材料全部都要换掉，然后那个、
哦、
整个
魔术师，
对，整个弄出来的效果或者像
苹果日报
3D 那样子，
对对对，
那这样我就会开始这样跟用 3D 有什么两，
就那就出 3D 就好、
哦、对啊对啊对啊，那我这是我比较反感
进城舞进去
天空给他刷个渐层，然后加点云彩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原本是铺石板的地方，然后变成全部草皮，然后就哦，好像绿意盎然这样，
重新做铺地计划，
帮他多种树，就啊，刚刚那个立面不好看，就树挡一下，
嗯，
对，差不多，对。
就我自己的价值观来讲的话，我是比较偏向真实的那一面，
嗯，
对对。那在修图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现实的关系，台湾的很多的建筑案子，它必须得修才行，
是。是因为环境就是比较混乱一点点这样子。
不是，这是大家当然都在讲痛，就是你举例来讲好了，公共工程
哦，
公共工程它在营造厂的数值有时候可能参差不齐，
是，
还有时候可能出来的建筑公共工程的案子，它的现况就不是那么的好，比如说可能砂浆溢漏啊，然后瓷砖膨拱啊之类的，嗯、或者是机电设备弄错啊之类的、嗯、等等的，那。就是像这样的状况，可能有时候不是建筑师的问题，而是营造厂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就必须我们后期稍微处理一下了，对啊。不过还是要说，那些经过后置修图美化过的照片，其实不要把它当作是最后的就是自己沾沾自喜的东西啦。
嗯，理解。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说，建筑师在拿到作品的时候，他们是能够透过这些影像的作品去宣传发表传播之外，然后他们也可以更能够提升自己的建筑的创作的一些品质、
嗯、
不过这个真的是很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对，
理解。这倒让我回想到说，其实刚小朱有分享到说，其实就是每一年的之后都会去回顾一下，就自己今年拍过的作品或是过去拍过的作品有没有长进这样子。那其实影像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其实就是去把一件事情去做一个记录，但那个记录如果就只是像是大家就放到 IG 美墙上，就是、哦、好看这样子给你几个 like 的话，那其实就有一点单薄嘛。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记录是可以变成是一个过去回顾，或者是给自己的事务所里面的员工，然后去看说哎，你图面上画的是这样子，但它实际盖出来的时候变成这样子的话、嗯、那其实这张照片它其实就会有一些更额外的价值，就除了好看之外，除了可以宣传之外，它可能反而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设计功力更加的提升，然后去意识到说是某些事情可能自己在做建筑思考的时候，在画图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的。因为其实就是我必须说是 3D 的模型跟实际上建出来的东西其实一定会有落差，你很难说就是 3D 模看起来美美的然后建出来就一模一样。一方面台湾的营造厂的功力也没这么好啦
我没有，现在营造厂其实还蛮强的，不过
真的吗？
某些类别来讲，
根究底是预算啊，
对啊，也是、啊。
你预算够的话，你一瓶五十几万的话，那看起来一定就没问题。
我们没有资格说这个，
对啊，但是，这是
不好说，不好说，
对，不好说，算
是。
哎呀，修图我个人其实我底线就是在，其实我应该讲说修图等于后置嘛，
嗯，
可是后置其实是摄影学的一部分，
是
啊，讲实在话啦。
以前叫显影啊，
对，
以前叫显影
啊。可是我用一般人的观点来理解，就是其实你用越好的相机，就已经在帮你后置了。对，那我只，可是他们说的修图后置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要倾向于叫做变造。
我真的，我想到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案子，
我要更精确的讲这个事情，就是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到什么《苹果日报》记者？
我现在在自我批判。
对对对对，没有，我只是说我们底线。我是说，哎，像《苹果日报》，不要，我不是说《苹果日报》不好，我是说，像我们常看到那些八卦新闻，
是
你有可能会出现谁跟谁在一起，嗯，可是明明就没有，
是
可能被批的，用批的，
用批的，
哎，啊，我们尽量不会出现这种事情。欸，那个叫变造，
说无中生有的事情嘛。
对，
这让我想到多年前，我不确定是哪一年，就是有一个台湾的摄影大奖的首奖，然后就是后来被爆出来说他的就是
飞机吗？
不是飞机，他好像是一个森林洞的景象，欸，然后就是他是一个平台，然后他底下有就是上下都有人经过这样子，
对，
然后就被爆说那个底下因为
P 出来，
就是那边根本不可能会有人经过，就是人不可能在那个地方。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忌讳是这样。叫变造这件事情，嗯，合成变造
是
对啊。我觉得修图，适度的修图，还原建筑师原本的设计本意，是我们的初衷。
嗯哼，
欸，这也是大家想看到的，就是很多东西就真的很碍眼，碍眼到你不得不去把它，因为它可能遮住了某一些建筑师想表现的东西。
是，
对，那些东西可能就不这么适合出现在画面里面，它有时候可能也不应该出现在那个画面里面。可是就像刚刚说的预算啊，
嗯，
营造厂啊，我不是怪营造厂不好，好，我是说就种种原因，
是，
对，有可能是业主使用或什么的，嗯，或是我们常碰到有些什么，哎，
欸，
公共对盖挂布条啊，什么太极班上课之类的，那我真的没办法，就是常常挂在那种栏杆上面，然后啊，明明建筑师设计很漂亮，
是，
也是他设计原意。那你说这个东西要不要拿掉？
我会拿掉，
对，就这样拿掉，对，那就要拿掉。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是说好或不好，而是如果要去拍，要去还原设计本意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做。可，嗯，是如果你帮他修得更好看，就是他设计可能是长这样，可能是个格栅形式的，你帮他修成台南花窗形式的，
哦，
那就是变造，
是，
对，那不是他原本设计的东西，那就不在我们的范畴外。里面这样，
嗯，
所以我的拍照的修图价值的中心点就在这里，就是我觉得修图没有错，对，它本来就是摄影学的一环，你要完整的对你自己的影像负责，你要表达清楚就必须要修图，
嗯，对，
即使你不修图，其实你用的相机就帮你在修图了，
是，
你这 Photoshop 就是在修图了，
对，
应该是说拍照的那一刻是
你就在修图了，
决定的这个事情，
哦，对，其实以前用底片的也是啊，
是
你用什么底片，你用什么显影剂，
哦，就是，
用什么暗房
显示出来的色泽跟颜色都会不一样，
那就是修图了，
哦，
其实那就是修图了，
okay，
对，只是我们现在是数位时代，
嗯，
那，啊，其实越好相机就越能帮你做更高容许度的数值啊什么的，那些我们可以调，对，那可是那个东西不是叫做，嗯，我觉得不能强加一个不对的观念给他，
嗯哼，
对，我觉得那个不是，比如很多人说，哎，欸，我原图直出，原图直出，
哦，
对我来讲，哦，你有种就用手机给我原图直出啊，对，你跟我讲你用一台近百万的相机原图直出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我不觉得那个是一个该被批判的事情，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站在我们的角度，就是建筑摄影师的角度是，其实是要还原当初设计的本意，
嗯哼，
就好了，
是。
对，这样就好了。
我其实我蛮认同的，因为其实就是你一个作品如果就是不经过一个合理的修饰的话，那其实就在一个大环境之中，其实有时候会很难被凸显出来，因为不是每一个建案都是在海边嘛，或在森林里面，这旁边都是一贯的绿或一贯的蓝这样子，
对对对对，
总是会有一些招牌啊，或者是一些台湾很像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挂各种什么事都要挂红布条，
对，
不过我这边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尽可能的啦，还是能够在前置作业能够处理掉就是处理掉
了，哦，当然啦，
这当然，这当然。
但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嗯，因为我跟小朱他的立足点比较是立足点出发点比较是偏向于建筑师事务所，
对，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接到一些比较纯商业委托的，比如说可能房地产的广告那之类的，那个的话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哦 OK，
对啊，
所以我接不了房地产的案子，因为我不会修，我要修的无痕迹这样。
对，
我不会懂。对，
这个的话又会扯到很多事情，例如说现在下摄影到底要摄影的这件事。
哦，对对对，就是，
什么时间摄影？
什么叫做什么叫做摄影？
那什么叫摄影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摄影 它其实已经它的名词的定义又有点又转换了。
欸、应该叫当代摄影的
当代摄影、
就是嗯、对啊，时代性啊，讲时代性这件事情、嗯、对，你看现在这之后再讲
这个，对啊，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议题，
很大的议题，
说不定第二集的时候再讲，
相信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期待。欸、那我也很有点好奇，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就是在担任这样子的摄影师的一个日常工作的话，大概是怎么样的生活形态？因为像设计师的话，就是朝九晚十一嘛，
逐水草而居吗？还是逐阳光而居？
差不多。我觉得我想说，我们没有什么生活形态啊，
生活形态，
我没有生活两个字、啊。
对，好像没有生活两个字，
我没有生活，
没有不太有生活。
因为就是你们其实算是某种程度上的自由业嘛，就是有开业的自由业，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
好，对啊，那你先分享一下，
你说。怎么样的生活形态吗？
对，就比如说什么你们的工时是几点到几点啊什么的。
如果是夏季时间的话，大概一天工时14小时以上跑不掉。
Oh my god，
我觉得比建筑师事务所还要累。
对、哦、我也这么觉得。
嗯，对
对，就是这、就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但就是可能蛮多人都会觉得蛮简单的，
嗯，按快门啊，有那么难吗？
我操！这句话真的是差，这句话真的是差的。
不就是拍个十几张照片而已吗？
对啊，
怎么会说这么贵呢？
它不就是移过去移过来？嗯，
那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只有看到我们当下去拍的那一天，或是那个时刻。
是。
那其实，在拍一个建筑的案子之前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有蛮多。像做建筑设计一样的事情，例如说去场刊，例如说去做一个摄影计划，例如说去做安排的协调沟通，然后拿到许可等等的，以及说拍完之后还要进行许多的像绿图的工作，然后还有修图等等的这个事情。所以其实一个基本的一个建筑摄影专案的话，大概一个月还是正常的吧。
嗯，
对，
就是一个案子就要跑一个月，
对啊，可能一个月才跑一个案子，
到交稿嘛。
对啊，不过可能常常会遇到有些建筑师会觉得，哎，你应该一两个礼拜就要给我好的稿。
没有，因为有些真的有些杂志，
有些
是
有
压力
嘛。
那当然，那当然那个可以，不过那个是还是会先处理部分给他们，
是，
对啊。不过完整的一个基本的，包含前置到后期的，大概一个月吧。
是，我有点好奇，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摄影计划，摄影计划是你写给你自己看吗？还是说其实是会就是给业主也要看？
一方面是写给自己看，一方面是写给业主看。嗯、当然，你写好的时候，你给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师事务所知道你的安排之后，转给业主，业主也知道这件事情，那他就照那个，
比较放心。
对，那大家就照那个计划走。不过，大部分没有这样做，
对啊，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通常都比较赶嘛，就是你会变成是被压的那一个。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蛮幸运的吧，其实就是会找我们的人，应该都比较相信我们可以做到他们超出预期的事情，
是
应该这样讲吧。所以摄影机，哎，有自信，
应该吧。Hello，
我的意思是，所以摄影计划其实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排定你要怎么处理这个案子的想法、欸、然后因为有些案场是真的必须要提这个越官方的越需要，因为他要知道你要怎么你人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现、
嗯、
什么时候离开，对
对
对，那他可能要赶你走啊什么的，不是就是
他关灯锁门嘛、
就是、对对对，
因为毕竟你们去拍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刚完工或者是甚至连实照都还没拿到的时候，
对，他怕你破坏现场之类的，案发现场之类的，所以其实越官方的越我讲的官方是指政府机构的、
嗯、是
就可能越需要这样，像我最近可能拍监狱，他连我要带什么进去都要
哦，他那个应该连进去之后都要过 X 光机吧，
对，他要我还要先填我要带什么东西进去、
对，
就是型号什么都要写好，
嗯，因为我之前做案子的时候，因为机场
类似，
对，我去拍机场也是要写那些，你要什么器材进去，
对，然后几台，然后什么型号，然后长什么样子，什么之类的，对他们都要堆。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需要注意的部分。
嗯，
是大概这样。
设计师们听到的时候，应该就顿时间觉得自己的生活其实还蛮幸运的，就是大家的生活大概就是朝九晚晚七晚八晚十这样子。
是因为我们。因为你很 其实那个应该讲说你的作品不可能在离你很近的地方嘛，
对，
那如果是很近那是你幸运，我们接到一个离家近的地方，可是通常都不会很近，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光啊，赶早赶晚，那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因为你知道了什么光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举例啦，所以有可能你就要必须要提早到，
因为日出前就要去了。
对， 對，
因为像雨辰哥前几天也刚从马祖回来而已嘛，就在马祖那边待了三天。
这个就先跳过
吧。我的意思就只是说，就是他的案子有可能真的会像很远嘛，就可能就要飞去那边待一阵子，就为了就拍几张照片这样子。那因为上次我有机会就是在跟台湾竹会合作的案子上，其实也有跟小叔一起去嘉义跟着他拍一些照片。那其实就会发现说，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像那天其实台北是阴天，就是又在下雨。
对。
那其实小猪他就一路上都很紧张，
很 murmur，
对，他就一直在 murmur， 然后他就一直看他手机的那个气象图的 app， 然后就一直看，然后说哦，等一下可能有空档哦，那个嘉义这边没有云。
哎，说气象，我其实就尊称前辈为气象王子
啊，怎么说？
有时候我们有几个案，其实他已经练就了一个。综合分析报道就是那个气象的，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很吃天气，
是，
那你也知道 iPhone 的内建的那个超不准，
对，超不准，
超级不准的，那所以必须要综合各方讯息来决定我们即将要拍的那几天大概会是什么状况，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不太会看天气的时候，我会一直问前辈，那天你觉得那天会是怎么样？对，其实都蛮准的，就是他也已经，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额外的
必备技能，我觉得是
额外技能。
开始拍之后，其实为了这个事情，我就自己去读了气象学了。
哦，对，
认真，
就是看了那个气象到底要怎么看，然后看那些高低压图、云图，然后那个水汽什么风向等等的那些。
对啊，
然后
碰撞环绕，
有时候就自己看那个气象的局的那个统计资料、预测资料，然后大概
对这个，我觉得
这是意外得到的东西。对。
可是这真的很重要，
对，这很重要，
真的，因为你看像上次我们去嘉义，
就刚好那一两个小时的空档，就是那边草坪上就是
有那两个小时，
对，
然后后面就开始阴天了，
对，
然后阴到建筑师来
还在阴
然后可能又下雨了。对，所以你要怎么讲，就是我真的觉得除了看天吃饭运气或什么，那其实我们也不太会去抗拒所谓真的没办法。就我之前有跟雨辰讨论，有的时候建筑的样貌不一定是在所谓的好天气，
是
状况最好的时候，它才是最漂亮的。有可能是在某一个时段的某种气候，就像上次我拍的嘉义美术馆，它的景观跟下雨的气氛其实蛮符合的。
是。
那其实我自己内部个人都还蛮喜欢是下雨的氛围。对，那反而不是天气非常好的氛围。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要接受，就是建筑是一个外在，它是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物件，它一定就是这样。那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是那我们拍照的时候是一定是漂漂亮亮的。对，那所谓的漂漂亮亮，那就要定义成什么叫做漂漂亮亮的。对，那什么样才是最适合它的。我觉得是想这个东西会比较。
不过这也看建筑，
对，就是看建筑。
有些建筑案例，它其实实际上还是需要好天气。
对对对对对。
但有些它是坏天气拍也是好的。
对啊，理解。其实因为毕竟事务所都平常都会做一些效果图嘛，其实建筑师还蛮喜欢就是那种太阳西下的那个时间点的那种天空，然后跟下雨天的天空。
其实你拍南寮那个就是
国光市集，
几乎全部。气候你都拍到了，
那是台风天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就几乎下雨啊、好天气啊、阴天啊都拍到了。对，就很累啊，你没有办法，就是你时间压力
是
天气压力，对业主压力，那个是很恐怖的连续循环。对，所以而且那个东西又不在你家旁边。
对。
你懂意思吗？就是
你就要出动，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戏称说：“哎、欸，你要不要在新竹就买一套房子，就直接
因为我看雨辰哥上次拍那个市场的市集的时候，是西家带眷小女，
那是已经
带去了，
那是后面的
后后期
后面的、啊啊、比较轻松啊，他不拍可以用这样子。
对
，OK，
那个前面会比较辛苦，大概光是波光那个案子，大概就去了五六次以上，不含前面场刊。
哇，
对啊，你看，
那其实时间成本其实真的也是蛮大的，就为了那个案子把它拍到好。
嗯、对，因为他有一半他还是就是一。边做然后边拍这样子，对啊。
好，那节目最后的话，其实我相信就是很，因为陆陆续续有看到很多，就是我的 followers， 他们其实也有在拍一些建筑的摄影作品。那有些可能也是大学的新鲜人这样子。那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就是这些新手们一些，就对于如果未来想要踏上这个建筑摄影师之路的话的一些良心建议？
嗯，我如果觉得真心想要做建筑摄影师的话。我觉得先把你现在在学的一些建筑的知识把它内化多一点到你的自身当中，它一定会成为你之后做这一行的一些养分。
是，
对。那至于技能器材这个事情的话，这是等到你要开始何时开始其实都不迟，因为现在的科技这么的发达，其实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去达成这个事。对，而不是去焦虑的说，哎，我因为我没有这个器材，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的。对，想法还是最重要的。然后，对，然后你的经验跟知识也都还是最重要的。对，但另外的话就是耐力吧，
耐力
因为
要、哦、多练体力。
我老了，
这个摄影蛮吃耐力的，
是
大概是这样吧。
那
有没有要补充啊？
其实差不多。其实那另外，我觉得真的。还有一些东西，其实你要把这个当职业，就不是兴趣嘛。
是，
对，但可以不冲突。可是实际上，现实是很残酷的。
嗯嗯。
我真的觉得不是拍得好就要给你拍这件事情，就是你真的把它当职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在站在经营者的角度。我讲的是更现实面了哈、嗯，就是不是在，就是你只是拍得好玩无所谓。你要把它当吃饭工具的话，就必须要很能投入这件事情，然后包括去把它当成是一个，不要讲赚钱工具，而是你要怎么样成功的揽到这个案子，就跟建筑师一样。其实建筑师设计做得好，也不见得有人要跟你做嘛。
对，
就是好是一件事情，我喜不喜欢你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你要怎么样让人家信得过你，喜欢你，给你做案子，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事情、
嗯、这完完全全是一个不同 level 的事情耶。说实在话，就是自己做 podcast 也蛮有感觉的。
对对 对，所以我其实我觉得这各行各业都会有遇到的问题啊。那、只是说当然摄影因为手机门槛什么比较低，那可能当你拍到一个好像有成就感的时候，你觉得可以做这件事情，是另外一方面你适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当成
职业，
为对、这个事情你要想清楚。
对
对，而不是就像现在我们很多建筑设计学生也不见得适合走建筑，
是
又没有办法的时候，那要怎么办？对，我觉得重点是要想清楚，那你确定要做的，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些方法，让别人看到你啊，或者是建立一些关系啊、那是你自己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我讲的比较现实面
的哈，
就我跟有跟你讲说，建筑师考试之后开业还是必须要有业务，
是
对，那业务很重要，
对，
那其他的想法技术那是个人的累积，那技术设备你有钱就可以买了，你要买多好的随便你，那只是我真的觉得是你要持续性的话，那很多事情就像雨辰说的，除了在建筑系累积的一些 know how。那建筑系那些圈子的人做什么，在干嘛，他是谁，都要知道。
嗯，
对，那
蛮赞同的。
对，所以我不是说要打入他们的关系或什么，而是说你连这些东西都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你
很难说你变成是一个职业者啦。
对，
就只是一个业余的玩家而已。
就是、对，你只是把它当爱好在看，跟你再把它当职业在看。那是两回事，
那个心态完全不一样，
那是两回事。就是你要拿枪真的要上阵的，跟你拿枪在那边乱打鸟其实是不一样的概念。
理解、
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
毕竟这个问题刚提到问题是变成职业嘛，那其实职业的就不只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些工作能力而已，那因为毕竟摄影师要算个人工作室这样子的形态，假设你未来真的很壮大，你可能有团队，但是可能起初都是你自己嘛，比如说你自己要包含非常多的面向，你要自己有自己的人脉去跟这些去接人这样的案子，然后你要有经营能力，然后你要如何去包装自己，那变成说是一个很全方位各种各式各样的事情都要至少都要碰到一些嘛。
对，
但最核心的其实说追根究底就还是你自己的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个摄影的视角，你的
独特性，
你的独特性，那你才有办法在这么多的摄影师中就站出来，让他们会有选择你，让你去拍你案子，那不然的话其实你就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个摄影师这样子。
真的是就是网红摄影师。
我相信一件事情啊，就是作品会帮你说话的。对，就是说你人家看得出来你的这个画面投入了多少心力，然后怎么样去成就这个好的作品。对，然后大家会因为这个作品然后来找你。
对对
对。
好的。那今天是非常谢谢两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中，其实真的我非常的分享了非常多就关于摄影方面的一些小知识，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担任建筑摄影师工作的路上的非常多的所见所闻。那如果大家对于两位的摄影作品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脸书的粉丝专页上还有 Instagram 可以去搜寻圆间摄影还有风云影像，
对，
那两边都可以找得到，那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就是作品的照片在上面，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两位的作品这样。
其实还有更多没有放上去
一年几年没更新
了，就是说实在话自己又要拍然后又要去做社群，真的很超累的啦。
对，就是这个时间是很有限的事情，
真的
没错。那两位的就是他们的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的相关的连结我都会放在节目资讯栏之中，那如果大家对于一些摄影的 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偷偷的去私讯他们，我相信他们都会蛮乐意帮大家做解惑的。那如果喜欢这集内容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在 Instagram 上或是在节目的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五星评价，那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再继续邀请两位来到节目中分享更多关于这摄影的事情。好的，那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拜拜
拜拜。